Hello， 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Hello， 各位法客心法影剧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我们看到邓作家的玉手啊，玉手是那个先签玉手的玉手，不是日本的玉手
哦。
因为这叫这个叫
感觉那个玉手还蛮威的。
No， 这个叫 death joke， 就是说当我讲笑话，
老爹笑话，
老爹笑话，当我讲笑，也就是所谓的冷笑话或坏 bad jokes， 那我讲笑话，全家都不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笑，然后会生气说你们为什么都不笑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你讲老爹笑话的一个前兆，一个现象哈。好，那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我们录影跟录音的时间点还是算在农历春节的范围里面了。
是
啊，那播出的时候过了元宵没有就不知道了，可能搞不好也过了，
应该过了。
不过呢，既然是录影的时间点，我们还是跟各位法客心法的朋友们呢，道一声新春如意哈，飞龙在天，万事兴。
飞龙在天，居然这么老套，飞龙在天。
哎，飞龙在天出自易经啊，是很老套没错了，但是你知道人家对贾静雯啊、黄少祺啊，当年这些都是现在都是已经大哥大姐级的演员嘛，啊，飞龙在天很好啊，对不对？运势如同飞龙在天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那迟来的祝福他还是祝福，各位不要介意，真的是啦。所以在此也对过年时间仍需要跟孩子亲情长辈的情勒种种状况奋战，或者是这个想办法抵抗的这个朋友们呢，也道声恭喜，终于回到了日常生活的常规常规了哈，常轨或常规了。正所谓这个相见不如少见，在家庭的情谊当中某程度很可能是适用的。哎，距离减少摩擦嘛。
我是还好啦，我还蛮喜欢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你这样讲，你家人应该都很棒，我也不会情勒了哈。那有些人的家人可能就想的会多一点。
对
啊，虽然说是出自关心、出自爱，不过呢，有些时候就问的太细了一点，会造成这个不和的开端。无论如何，各位朋友们，过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大家回到常规，应该非常的高兴，终于开工了哈。我们录的这一天正好是开工日，所以也祝各位新的一年啊，一切顺利、繁荣。不能讲飞龙在天了，被攻上。龙马精神，
我就知道除了飞龙在天跟龙马精神，
哎，
没有
这个
新时代的
不是
吉祥话，
不是新时代的吉祥话，我觉得有点牵强啊。什么生意兴隆啦，什么好运龙来啦，而且这个就跟中国今年你知道他把龙年定义为 the year of long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怪的。好，但这是我个人的偏见，我的偏见好不好，所以这个我先自首哈。那新的一年啊，当然不知道邓作家在过年的期间有没有追什么剧呢？
我想一下哈，还真的是没有。
所以大部分过年的时间都在
阅读，我想也不是
写作，
也没有
健身。我开玩笑，大家都没有了，谁过年做这些
啊？有啊，我的成就就是不断的在吃啊。
哦，这个真的是
没有停过了，再吃，
完全
除了三餐之外还是在吃，
也会被喂食吧？
对啦，我自己也贪吃啊，我看到那种就是小吃就会忍不住，或甜点啊，
没有啦，
零食啊。
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我也顺便揭露一下，其实我们邓作家哈，乌力邓作家，我们邓作家他是
过胖需要减肥，
他是有日本的历酒师资格，也就是日本酒的侍酒师资格的哈。那听说很快也要朝向这个日本酒匠跟讲师的这个段位啊，证书来进攻了。
没有，我还在考虑。
没问题啊，不要客气，有时候需要一点，需要一点推力哈。那我们也很期待邓作家赶快有自己的频道啊，这个讲美食啊，讲酒啦，啊，发发牢骚啦，这个很重要的，好不好？应该会得到我们广大女性跟男性群众的支援跟喜爱。比起我们本频道的这个，
我不适合在那个公开的社群上面发牢骚，我怕你知道一发就不可收拾，太嗨。
不会啊，哎，宅女小红，对不对？宅女小红大姐啊，那人家就是这样开始的，人家的经历都已经被做成 Netflix 剧了，你知道吗？找那个郭书瑶来演，
对了，就是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啊。
是不是？你看骂劳工骂到，不是骂劳工，当然是开玩笑，这个人设，就是说，他也可以把它做成一种特殊的经营方式，也是很有趣啊。啊，好，那回头来
讲这边，对
你们聊新年
了、啊，看剧，
看剧了、嗯。那你没看什么剧？但是我有看一个剧，
是。
那我想说，这个剧呢，透过我介绍之下，也让我们邓作家有机会看。我们今天就要花上下两集的时间，不好意思，上下两集的时间来聊这个剧。那这个剧我事先也有把大纲给邓作家看，看完之后，我的大纲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
讲不完，这是我每次收到大纲的第一个感觉。
各位朋友，如果
不可能讲得完，
对，我不管到学校演讲，到医院教育训练，在各个地方演讲，或者是做 podcast 节目，各位朋友，如果看到我的大纲或者我的 PowerPoint， 你不要被骗，因为我人生公开分享的信条就是三个字：讲不完。好，我从来没有，几乎没有讲完。
我还以为你要说三个字：话太多，
话太多跟讲不完一体两面。但确实啦，因为有时候很容易东拉西扯啦，各位可以忍受的也请你们尽量谅解，但有时候就是很多观点想跟大家讨论跟分享。
我看他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大纲，要是能讲到三分之二，应该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是你从中间随便挑个几点就好。
我们随意讲吧，
好，
随意讲。但是我主要是觉得，主要是这个剧我很想推荐。过年的时间，春节的时间，我利用时段把这个八集，
其实八集很短，对，
每一集都一个多小时，缩短。
我说以韩剧来讲啊，我已经先讲了，以韩剧来讲一般都是16集或以上嘛。
对，
这个是8集的韩剧，
它算迷你剧了啊，8集。那么我们今天讲，就像邓作家所说的，这是一个原创的韩国影集。所谓的原创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网漫哦。那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称赞一下，我认为韩国的网漫其实很多时候它会给创作带出了一个全新的风貌。就是说以往我们在看日本的动漫或者漫画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故事本身要精彩之外，绘画技法的呈现跟分镜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很讲究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某程度韩国的漫画尤其是网漫走出一条全新的路线。有看过韩国网漫的朋友，你可能例如说像 Webtoon 这种付费的维护智慧财产权的漫画网站，你如果去看，你就会发现并不是每一部漫画都强调画工、构图、分镜、动感、美感，甚至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一部它网漫的原始著作，我去看了、其实很有四格漫画的风范。它的故事有点像是四格四格或八格八格连接起来。那你要说分镜也不太有，
四格八格就真的
很特别，你可以看一下。那这部漫画，这个网漫呢，在推出之后其实也是属于比较另类的，它是一个19禁，算16禁还是19禁吧，内容的漫画。那么它的名字就是这一部韩剧的名字，叫做杀人者的难堪。
对，它是一个很新的在 Netflix 上面新上的片吧，大概前一阵子才上的。
对，那这个网漫的这个作家，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哈，他叫做 CCOMABE 我上海要念，所以我不知道拼出来，不好意思给人家念哈，要不然你要念 COMABE， 人家搞不好不是这个名字啊，对不对？CCOMABE 嘛 COMABE 或 COMABE， 搞不好人家不是这样念，但就是 CCOMABE 啊、这个作家他所创作的同名漫画。那杀人者难堪就像刚刚我们邓作家讲的，他是一套八集，每一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Netflix 根据网漫拍出来这个剧。剧情在讲什么呢？其实他的设定很有趣，他在讲有一个生平无大志的大学生，他的名字呢Netflix 翻成移荡，新移的移，新台移，荡是那个飘荡的荡，扫荡的荡。不过根据我去看 Netflix 里面这位主角的身份证所显示的汉字，其实他的汉文名字应该叫李荡，李就是木子李，延荡的荡。 不过我在猜啦，或许他的这个韩文翻译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嗯，
啊，那总而言之呢，这个男主角是一个看起来生平无大志的大学生，每天呢可能就跟死党或者女朋友去感叹说啊，我的人生从来没有看过任何雄壮啊或者是壮丽的这个景色，那因此也一直梦想着前往他国去打工。好，他闲暇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呢是一个这个住在加拿大的韩裔 YouTuber 拍的壮丽的落基山脉的景色。
嗯，
所以呢这位在生活当中没有目标一心梦想着前往加拿大打工的这个移荡呢，他平时其实也没钱，家庭上称和乐，爸爸妈妈都很好，然后姐姐也很好，那他一个人其实就是在外面租了房子，上着学，常常翘课，打着 game 啊，有一些小奸小恶，例如说脚踏两条船的女朋友，例如说高中少年的时候曾经偷过好朋友的东西，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那因为他向往加拿大的景色，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幅这个网购了一幅加拿大落基山脉的壮丽照片挂画，想要放在他租屋的那个场合嘛。那租屋场合因为墙上有很大的一个水渍啊，要把它遮住这样，但是他就跟我们大家一样习惯什么拖延，一幅画放了半天啊，始终是没有把它钉到墙上去。所以有一天他去打工的时候，他跟店长讲，店长，店长，我可以借店里的锤子吗？哦，那个铁锤啊，羊那个羊角锤啊，我回去把它锤上去。那店长没讲话，他就把它借回去了。就在借了这个锤子之后，改变了移荡的一生。
嗯，
剧情后来就进入了本案的本剧的核心，本案拍摄哈，本剧的核心了，就是移荡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底下杀了一个人。
嗯。
这个不算破梗吧，因为
他第一集就这个这是一切事情的开端了。
对对对啊，杀了一个人。那杀了一个人之后，很巧的，所有跟移荡相关的证据都被天后或者外在因素给抹灭了。
对，
很巧哦，啊，很巧就抹灭了。所以呢，当警察到现场看的时候，现场其实有两具尸体，虽然移荡只杀了一个人，但是有两具尸体在附近。
嗯，
这两具尸体其实就是移荡在超商值班的那一天来他的店里面有点小闹场的一个老的大叔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大叔。移荡杀害的是那个比较年轻的大叔，
中年大叔，
中年大叔，
比较
比较中年的大叔。好，故事从这边开始。移荡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仿佛自己所杀害的人都会被查出这个人过去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或者具有严重的人格道德瑕疵的，我们所谓的坏人。
嗯，
例如说在第一个他杀害了这个大叔去世之后，警察所披露的资料发现，哎呀，这居然是前几年曾经犯下连续杀人事件为了保险金杀害人家全家的一个中年人，女性男子，姓吕啊，双口吕，
就一直没有破案，找不到。
那，他换了名字，有点这个隐藏行踪。那第一个人呢，本来一档说，我要被抓了，我要被抓，结果没事，对不对？接下来出现了第二个对象，是来勒索一档，一个其实在势力上没有达到全盲的一位女性。因为在案发当天呢，他跟他的导盲犬经过了现场，那一旦以为他是全盲，实际上他可能是一眼盲一眼弱视，所以他有稍微看到发生什么事，也让他的导盲犬雷克斯把现场的凶器给带走。那么后来这位黄衣女子也就到一旦的店里来跟他要钱。那也不是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了。一旦在一次跟这个女性对峙的过程里面又动手杀了对方。
对，因为他被勒索，
他被勒索啊，其实他是有付钱的。
对，
但是对方说这不是一次，这是每个月都要付这个钱嘛，每个月200万嘛，韩币嘛，啊，他就受不了就动手杀了对方这样。很有趣哈。然后接下来就进入第三个案子， 第二个案子发生之后呢，很快的一旦认为他要被逮捕了，因为他没有收凶器，他凶器有拿走哈，然后但是他现场的血迹，
他现场迹证其实很多，指纹、
然后咖啡杯，
对，都是他的 DNA，
然后这桌子哦，到处都是 DNA，、嗯、对不对？
他都
没有善
后，
摸桌子，他完全不善后的，这个人是不善后的哈，
不，因为他是一般人，他就慌了，就跑走了，
就跑了，对，那结果呢？后来发现没有人来找他，为什么呢？因为留在犯罪现场的雷克斯啊，
有那只狗狗，
那个导盲犬，除了在这段期间之内，可能是因为肚子饿，所以有去啃食被害
者
的尸体之外，同时也把所有有血迹的地方都舔了个遍，舔一遍，以至于门上、桌上各个地方有遗当的指纹或者 DNA 的，全部被破坏。
对，他就是连遗体，然后所有的迹证都没有，
都没有了。更厉害的是，第二案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警方到现场的时候，发现雷克斯在挖挖挖挖挖，对不对？结果一挖之下，就有一个初级的警员过去看，哎，有头骨，有头骨就发现，喂，怎么这边有埋尸体啊？一挖之下发现啊，是那个第二个被害者多年前他的父母亲的尸体。
对，也就是说，他在每犯下都以为自己不小心，也不算不小心，或者是冲动杀人之下的那个人，原本就是一个，我按照他原文说，就是一个该死的人，
或者十恶不赦之人。
对，
讲法上是这样了。那各位，当然我想各位法科新法朋友都知道我们对于十恶不赦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不是没有，而是说他需要了解一个脉络。无论如何，剧情从这边展开，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第三个案子，好，那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一旦似乎发现自己有一个特别的，不能讲能力，要讲状况吧。第一个哈，有他经过某些特殊的人身边的时候，心里会涌起莫名的杀意。他的好像是那个脖子左颈后侧会有一块，对，
有个汗毛直竖的感觉，
叫做我可能叫 killer sense 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那种感觉会出来，然后他就想方设法要去杀了对方。所以一旦杀人这件事情，他的动机完全是因为前两次是因为冲动，或者是他认为有灭证的需求，或者不想再被勒索。从第三次开始，我认为就比较像是他在寻求这个杀人的一种喜悦吗？或者是刺激吗？生命中他所需要的一个宏伟或壮丽的事件。
因为我只看到第三集的一半了，就也就是第三个案例，他到一跟二的时候，还是三，反正他这中间是其实他是想要自首的，而且他前面两个案例都很被良心谴责，
但是很好笑的是，他要自首的时候，
对，
然后甚至还警察通知说，一档先生，我们是大田警察局啊，你赶快跟我们联络。
对，因为他是因为
结果自首才发现。原来是先前他跟便利商店店长借的钱，
对，
店长不高兴，他预支薪水，然后就没来上班，
对，
所以就跟他告，跟警方告一档诈欺。那结果呢，一档就在要去自首解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把钱都领了出来，然后凶器都准备好，全部装在包包里面往警察局去，然后钱呢一部分给家里，一部分就要给店长要和解嘛，对不对？结果全部做好之后发现啊，撤销告诉。
不是，有个很好笑是他碰到飞车抢劫。
哦，对对对，把他的凶器通通
拿走，他就把他的包包抢走，然后抢匪看到打开看说，哎，里面有钱拿了，然后这什么东西啊，然后往河里一丢。
对对对 对，
就帮他灭证，
帮他灭证。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状况，
巧合的帮他灭证，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设很特别。第一个，他会起一个莫名的杀意，那第二个，很正好的，他想杀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被认为十恶不赦或大坏蛋的人。第三个呢，他进行完杀戮的行为之后，
都会碰到很巧的证据被湮灭的情况，
对，就是他永远不会被发现。
对，
那 就在这个主调之下，这个故事开始往下推动，他就不断的不断的在杀人。
对，其实我觉得我目前是看到第三集一半嘛，但是就有点停不下来，觉得这个设定很有趣，
非常有趣。
对，
但是这是一档的部分的一个视角。同时的时候呢，本剧叫做杀人者的难堪，对不对？他 他其实在 title 里面就描绘了双方对立的观点，杀人者有可能是一档，显然一档是杀人者之一嘛，啊，难堪是谁呢？是本剧的一个刑警叫张难堪，
嗯，
这个张难堪其实从第一宗杀人事件开始就一直密切在注意一档，
嗯，
当地的刑警在追迹之后虽然做成了说这件事情跟一档无关的判定，但这刑警觉得不对劲，所以他三番四次的就好像新参者里面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角色一样，加贺恭一郎啊，他不断的去一档工作的地方盘问他，追踪他，然后不断的注意他的动向，一切也就是他有一个直觉了，
嗯，
好像像那种猎狗的直觉。然后呢他所反映出来的想法就是说，对于私刑这件事情，对于杀人这件事情，他是希望他可以接受法律制裁的。
哦，那个插播讲一下，演刑警的是巨先生。
哎，你讲巨先生你要怎么知道，对不对？巨先生叫孙喜九。
哦，好，就是演那个出走日记那个每天要死不活的那个巨先生。
哦，不过他这一次的造型我觉得很酷。
哎，我也觉得
他胡子留得很漂亮。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而且符合他那个细细的眼睛跟往后梳的油头。
对，所以我要提这点就是可以勾起大家更想要去看的心情。
对，这次饰演这个一档或者是李档的这位是崔宇植。
嗯，
先前曾经跟金多美演过那个一个那个浪漫剧。哦，崔宇植也是年轻的演员。
没有没有，我知道看巨先生的。
嗯，好，喜欢中年大叔的人们呢，可以看张难堪，由巨先生就是孙喜九，有人家翻成孙喜球来扮演。
嗯，好，是，
好，
请继续。
没有继续了，我们已经讲了十二十分钟，剧情还没讲完呢。
对，
哦，本集才三十分钟而已啊，
根本完全你的大纲是讲了第一点。
好，总而言之，总而言之哈，这个剧这次由这两位主演，但是其实呢，主角的设定，我认为。主角两位是配角两位，
嗯，
剧情设定非常有意思，而这个导演呢其实就是他人即地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人即地狱，很值得看的李昌熙导演执导，啊，那编剧是金多明，啊，金作家所编的。好，大概剧情的背景跟故事的大纲我先讲到这样，
嗯，
那接下来就要讨论本剧的一个特色了，
嗯，
我们这个上集其实我下了一个标，啊，我在讲说所谓的罪与罚还有绝对正义的动力结构这件事情，
嗯，
不知道我们邓作家，我们现在讲话都要加我们邓作家我们邓作家有没有看过一部 我和自己很喜欢的文学作品，叫做，你听过一个人叫杜斯妥耶夫斯基吗？
我听过这个人好吗？我只是不认识他。
你该不会是在相声里面听到的？
哎，你讲这个梗不会有人懂哦。
杜斯妥耶夫斯基都没看过，你程度这么差，这句话听过相声的朋友应该知道吧？
我想即使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见得听过这个相声。
是这一页还是那一页？那一页我们说相声，这一页谁来说相声？那一页啊，李立群跟金，不对，是李立群跟李国修吧？比较早的那个表演工作坊曾经有过一部作品叫做那一页我们说相声，
嗯，
是由李立群先生跟李国修已经去世的李国修导演所合作的，
嗯，
里面有一段就在讲他们大学生活。然后就讲到杜斯妥耶夫斯基，
我想这个梗真的很少人
懂。好，总而言之，我们回到文学作品，
是，
有看过杜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吗？
没有。
好，那我要讲的这部作品其实是我在年少的时候读的啦，都是年轻的时候读的，
嗯，
当时因为很厚，一开始我还跑去读那个 Cliff Notes，
嗯，
Cliff Notes 你知道就我们读文学的，哦，Cliff Notes 是有一种厚厚的版本，啊，他可以做一本简单的小笔记，黄皮的，
嗯嗯，
告诉你故事大纲，
嗯，
文学批判的点，学界的看法，啊，往后的习题是什么，其实那个是很偷吃布的东西了。
哦，就是现在有点像现在是
我们念法律也有这种叫 Horn Book，
嗯，
把案例让你不用自己读，把案例给你简化。
那可以说是它是文字版的那种快电影之类的。
哦，对，哦，对对对对，哦，这样讲很好，文字版的快电影或文字版的说书或文字版的，总而言之就是二创了，
嗯，重点整理了。
对了，其实我自己是后来以前小时候老师叫我们不要看，不管是文学教授或者是法学教授叫我们不要这样做，当年其实还是这样做了，因为有些书真的太不容易看，我年少时读的红字，
嗯，
简爱啦，
嗯，
然后地下室手札啦，
嗯，
哦，有翻手记啦， 罪与罚啦，还有那个哦，追忆似水年华，
没有人在看那个人，
不是
那第一本都看不看不完了，
不是因为当年我们必须要看啊，文学批判或文学理论你要看，而且我当年实在没办法，就会先偷偷跑去看那个Cliff Notes 啊，那种简要的笔记。那回到这啊，但后来我确实把《罪与罚》看完了，看了之后我才发现，老师之所以不让我们看那些杂记是有道理的，要求看原著。《罪与罚》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罪与罚》故事在讲什么呢？在这边我们要给法克新法的这个观众跟听众朋友发出本日的第一个挑战。对啊，我现在有了一个新单元，就是给观众或听众的挑战了。这个是模仿我喜欢的推理作家艾拉里·昆恩在他书里面所做的了。就是说呢，第一个挑战其实也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或观众有个互动嘛，哈。第一个挑战是，我想请各位花时间去把《罪与罚》这本书看完，然后回头来跟这部剧做对比，你会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点，那个点就是我看到的，我认为其实这一部网漫跟韩剧的创作一开始完全致敬《罪与罚》。我是讲致敬，不是讲抄袭哦，致敬与抄袭之间是有著作权法上的区别的啊。为什么说致敬呢？第一个，从第一集开始的角色设定跟杜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颓废，跟不是颓废，跟杜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大学生的设定有某种程度的类似，经历的状况也有某种程度的类似。第二个，罪与罚这本书在韩剧里面出现了好多次，而且是关键证物之一，因为上面有被害者的血。好，那这个都不算暴雷，就是说我要讲出，就是说其实你看得出来这根本已经不是在隐藏了，他就是明白致敬罪与罚。罪与罚的故事大概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法学院中辍的大学生，那他相当的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因为我不是一般人，所以某程度上我具有审判他人言行的资格。其实这个心态跟现在很多人是很像的，
一些觉得精英的人
我不是一般人嘛，所以我审判他人资格，我可以立于高点去判断别人的善与恶，并且做出评价，甚至是给予相必要的回应，以行动回应。就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这位大学生面临到几桩他看到认为不公不义的事件，他认为他需要用他的手去治愈这样的社会不平等，他就动手杀了人，一个两个啊，杀了两个人之后，他认为他杀的人都是坏蛋，高利贷典当的老板啊，然后这些就是虐待这些底层人士，逼迫女儿去做这个性工作者的人啊，大坏蛋啊，我动手除掉他们是符合正义的。那这个观点其实又跟莎士比亚的另外一部剧，但是喜剧，是相呼应的，是什么呢？威尼斯商人。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观点，威尼斯商人有一部法庭戏很值得讲，我们找时间再讨论。好，所以那个是罪与罚的设定，然后这个大学生开始做一个思想的辩证，他说我当然可以审判他人啊， because I'm different， 我不一样，我高，我的知识，我的见解，我的想法都不是一般的平民阶级，所以对于那样的恶的行为我可以加以惩罚。所以他结合了他的知动机跟行动，杀人这两件事情，借此达成他自己所认为的社会正义或者社会平等。回到这部韩剧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设定。那其实这部韩剧啊，一共我认为最关键的有四个角色。如果说邓作家看到第三集的一半的话，应该只看到两个角色。一个是宜荡。
对，我们以前宜荡。
宜荡的特色是什么？宜荡的特色是我称之为 executioner， 行刑者。他的杀人并没有任何社会公益或者正义的动机或者利他的动机在里面。他的杀人从一开始就是不高兴，拿锤子捶人家的头反击嘛。到后来被勒索砍就打人，到后来他纯粹喜欢上杀人这件事情。这就像Robert Stevenson 在他的名作《变身怪医》里面所提到的 Dr. Jekyll and Mr. Hyde， 海德先生讲说，杀人让我觉得 alive， 让我觉得人生很活很鲜明，也就是一档所追求的 spectacular 壮丽的人生，高潮迭起的人生那样的概念。所以这是第一个一档的角色设计，有杀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利他的动机，但是他的结果永远是正义的。结果正义是谁告诉我们的？这个剧告诉我们的。
对，
他杀的人，
他在动作之前不会知道他是什么样的
人，他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人是好人坏人，他就杀人。但是结果论来讲，一档所杀害的人100%是极恶之人，我们这样讲，而且都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个人是极恶之人，而且呢，一档永远不会被抓到，而且这些极恶之人生前的所作所为的恶行恶状的证据都会被揭露出来，所以越来越多人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
天选之人嘛，
对呀，啊，你就是一个派来天罚，有没有？等把子就派来上天要执行刑的手，所以一档的角色设定，我把它称之为行刑者。
他只是那个手，他不是那个
没有那个动机或那个脑。好，第二个跟他相对的角色，早期出现的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南堪，张南堪。张南堪有个特色哈，他是一个，他的角色原型我把它定性为侦查者 / 辩护者。他在侦查的过程里面呢，他是不太照规矩来的，也就是说他觉得入侵人家的家里，殴打证人或关系人，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必要的话，有界限的问题。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面对像一档这样的私刑正义的时候，他却又认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刑警的功能是维护法律，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必须回到法律框架底下来制裁，我的任务不是执行刑罚，我的任务是进行侦查之后把你带入法律的框架。在这个角色的设定上，他跟 Batman 也就是高登式的骑士是一致的，对。可是他的手段却又有某种私刑者的思维，为了达成把人带进法律框架底下审判的这个功能，我不惜手段。所以他既是侦查者又是辩护者，他是体制的辩护者，却在侦查的时候会违反体制。好，那这里就有两个角色的对立了。那我们说在这个绝对正义的动力关系里面，其实还有两个角色，但是讲出来就有点爆了邓作家的雷，你觉得 OK 吗？
那 OK 啊，因为我们要讨论，是我自己没看完，
没事啦，因为不涉及剧情嘛，你往后看就会出现第三个角色。其实一档在执行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到后来的犯罪会发现，有一次他其实打输，原本是打不小心输给了他所要杀害的人，自己也被打昏在现场，醒过来的时候就在床上，自己身上有伤痕有血迹，是怎么回来的呢？有人在帮他，这个帮他的人，名字讲出来没关系了，他就叫罗宾。这个角色的设定很有意思哦。当你想到罗宾的时候，如果你对动漫史熟悉的话，你会想到谁？
蝙蝠侠旁边那个。
对，我还以为你会想到泰迪罗宾
啊！你不要一直把那种中年梗拿出来好吗？
有点敬意好不好？你泰迪罗宾也是 香港重要的歌星跟演员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年梗。
请问一下，哪一个40岁以下的人或45岁以下的人知道？
好，没关系。对，但是你讲的没错，就是罗宾。罗宾这个人在角色在剧里面的设定，他确实就把自己定义为我就是一个小助手 psychic， 我是一个助手。他说福尔摩斯有华生，蝙蝠侠有罗宾，我愿意为了执行正义的这个主要的人奉献我的身心跟一切的财产。那他就尽心尽力的在辅助乙档，后来他才告诉乙档，其实在你之前我也这样对过另外一个人，但是我的眼光出了错误。他就是第四个角色，叫做松村。松村跟一档完全相反。松村呢，后来演变成一个跟一档，不是后来了，他其实是一档的前辈了哈。他 他不断的也在透过杀人追求正义。但松村的做法比较特别，杀人之前他会进行调查，调查完之后在现场他会要求他的手下的被害者先写自白书跟悔过书，他会收集这些悔过书然后放在自己的包包里面。松村本人其实可能命不久于世，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疾病、哦、但是松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台语说软命，他的命就是很韧、哦、怎么杀都不死，而且他的格斗技巧也相当好，所以你就看到出现了一个四角关系，有一档行刑者，有南堪作为侦查者跟辩护者，有罗宾，罗宾是什么角色呢？我把它定义为依赖者、因为罗宾自己是犯罪的受害者、他家毁在犯罪当中，所以后来他决定把他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他所能找到的一个正义执行人、钱都给他没关系，你要钱就拿去，然后我都有那个秘密仓库你都可以用，然后你的所有的你要骇客、你要做什么我帮你骇、哦、他是一个骇客高手了、哦、然后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走我带你跑，出事了我帮你牺牲，他愿意用一切的代价去成就那个行刑者。但是他就带出了，我刚刚不是讲吗，他说他曾经看过犯过错对不对，犯的错就是什么，他第一个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正义行刑者后来演变成了一档的对立面。我们刚刚讲到一档有个特色，他是没有动机，也就是没有脑，没有知，没有认知这件事情，没有对善跟恶的认知，完全凭着直觉行动，他只有行动的一个人，对不对？相对于此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松村，他有着强烈的对正义的渴求，他所作所为言行举止都是为了维护正义跟道德、你怎么可以对长辈大小声呢，你怎么可以做这件坏事呢，你怎么可以怎么样呢、你就是个不良的企业主等等，穷尽调查想方设法去接近被害者，然后会执行他的刑罚。但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方法跟界限非常的不确定，他永远在寻求自己的准则，所以到后来他跟一档面对面的时候，他曾经对罗宾提出过要求，他说你帮我跟那个小子约碰面，我真的对他很有兴趣。后来真的碰面了，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确定他就是你要杀的人，你怎么可以那么确定，你是不是有什么能力，还是你的标准是什么，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就看得出来这个松村、他是有强烈的动机对正义的渴求，但他对于准则跟界限在哪里他始终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他只能靠这个逼迫对方签下的血的自白书来满足自己，说服自己说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正义。那像这样的人呢，我就会说他是一个一直在追求准则的公诉人或控诉人。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所谓绝对正义布局的四个角色，你有一档有行而无知，有行为而没有认知行刑人，你有松村有认知但行为抓不到准则界限的公诉人，你有南堪永远在寻求体制保护体制却又自己违反体制的侦查者加辩护者，你有罗宾为了执行正义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翻转自己身为受害者失能的这个依赖者。那这四个人把个整部剧撑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布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听到目前为止，虽然我没有看还没看完，然后后面两个角色也还没出现，但是我就我前面看的三集当中，我相信后面的布局就是你刚刚形容的那些东西应该会让他目前的走向会更饱满更完整。
对，
因为坦白讲我本来刚开始看到这个片名就是没有会想要点进去看的欲望，
因为片名有点尴尬对不对，杀人者的难堪，我一开始也在想这什么片名，什么叫杀人者的难堪，
对，因为 我想说该不会又是一般的那种
哦不不不不，
对，那是因为我看了第一集之后发现他非常的他用一个非常新的非常创新的观点去讲一个我们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讲的议题， 对，其实这个议题在不断在出现在各个的文学影视当中，但是他又用了一个很新的角度去讲，然后处理的，而且影像也处理得很好，故事也处理得很好。
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到正义，绝对的正义或相对的正义，跟罪与罚，所谓的罚是一种形态的暴力嘛，
嗯，
好，暴力本身如果进入私人之手的时候，就是私刑 vigilante、
嗯嗯、
这件事情，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嗯、
那在这个时代，其实邓作家你知道有关于私刑的题材是非常受欢迎的，我曾经举掉一大堆啊、
嗯
哦、什么、非法正义啦，然后韩剧就一堆了，
韩剧真的很多，
然后、美国很早的电影 Law Abiding Citizen 啊、嗯哦、也是很好看，然后那个恶中之恶啦，
地狱公使算，
地狱公使也是哈，全国死刑公投啦，恶魔法官啦，
计程车，哎，我刚
模范计程车第一季、哦、第二季啊。那坦白讲，如果以哲学跟文学的深度来说，我认为这一部剧是目前拍出来应该是讨论正义、私刑、暴力、罪与罚关系最优秀的一部。
哦，不过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真的。
韩剧嘛，我知道的
很敢呈现的画面，大家看一下心理准备。
Netflix 把它排成16禁了，但是原著好像是有到19禁了，里面有一些跟性相关的画面，
性或者是血腥、
啊、血腥的也非常多、
嗯
哦、那你各位知道嘛，韩剧嘛很敢、
嗯
哦、那有关于私刑正义跟相关的这个讨论呢，我想我们就留待下回分享。
哦，一定会有人就说哈
啊、
不听
不
够、
哎、没关系啦，因为我们慢慢延长那至少聊胜于无嘛，大家忍耐一下、
嗯
啊、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
是
帮我们分享。那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或观众 base 越多、啊
嗯、
我们当然就能够随心所欲的做更长的，因为你知道长的片子 YouTube 是不推的。
嗯，也对啦，
要不然我也很想一集讲3个小时啊
这有点太多，
好，抱歉抱歉、哦、那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讲《杀人者的难堪》这部8集的韩剧呢，目前正在 Netflix 上面播放，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去看。那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有对听众朋友提出一个新的，或者观众朋友提出一个新的，叫做给法克新法听友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请您阅读，想办法去阅读这个《罪与罚》这本书，然后回头来看一看他跟杀人者的难堪之间有什么样的共生共存关系。
对啊，可以留言分享一下感想，
分享你的感想、哦、当然你也可以留言分享说罪与罚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哦、我了解，那没关系，你就去看一下故事大纲，回头来跟这个杀人者的难堪做一下比较。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上集到这边。
是，
好，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那么欢迎各位有任何的意见回馈，也欢迎各位呢推荐给各位身边的朋友，关于我们的法克新法影剧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拜拜。